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每个星期咱们预习主日福音，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发现什么？你问我发现什么？我才要问你呢，有什么发现吗？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哎，有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啊，来说来听听。
哎，真是的，我问你的问题你没回答不说，反倒把同样的问题反过来问我，你还真霸道。哎，
人家不可以有同样的问题啊。
对对对，又来了，每回碰到问题的时候都这样。不行，今天你要是不先回答我的问题啊，我绝不先回答。
哎，
什么先回答不先回答啊，两个人这么大了还争什么啊？
不是啦，老爸，是
我跟你讲啊，事情是这样子的哦。
好好，我不管事情什么这样那样的，只要涉及男女性别的问题，男的总是输
啊，
应该输。
哎呦，
你说怎么回事？
嗯，老爸，我只是问丽莎说，我们每个星期啊都预习主日福音，她有没有发现什么？可是呢，她不但不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是把这个问题回来又问我，问我有什么发现。
好了好了，所以啊，你们为了谁该先回答，就你争我夺了。
嗯，
那同样的，有问题的，我问你的时候，
对对，老爸问我，我只有回答。我发现耶稣在说任何道理的时候都是以各种比喻做导引式的说明嘛，像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就是这个样子啊。
啊，既然是这个样子，多么那么你就把福音念一念呢。
好吧，老爸，这个我们是常年期第八主日的福音了啊。那么在这个福音里头，他这个我发觉这个福音啊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它真的是有很多那种比喻式的在里头啊。它是圣马古福音当中的一段。有一天，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有人来问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贺喜的客人怎么能在新郎还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呢？只要他们和新郎在一起，他们绝不能进食。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把粗糙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便要扯破了旧衣服，破绽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新酒会胀破旧皮袋，酒和皮袋就都糟蹋了。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这就是这段福音啊。
嗯，这段福音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老爸，你记不记得，其实以前呢，老妈常常补衣服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补呢？补衣服当然是用新的布去补啊。
对，没错。
老婆，你没有补过衣服，你还真不知道补衣服为什么不能用新的。哎，那个旧衣服已经朽朽的嘞，新的补上去啊，新的没破，旧的又破了，又补个大洞。
那有什么关系嘛？
当然有关系，
那
衣服穿不了两天就又破了，
那还得到去找旧布来补啊。
所以了，你就不晓得以前呢，人家裁缝在做衣服的时候，都会把同样的布给一些给这个主顾，你带回去，然后一起洗一洗，弄一弄。
哦，哎，老爸，那这现在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啊，其实旁边都会有一缝
一
块
布，多一点，对，多一点，哎。还多两个扣子缝在底下，
啊，可哪能抵是那么小一块，
备用
啊，
对
对
对，
备用，
备用，哎，备用蛮重要的哦，
尤其是扣子，有时没事，哎，这领口就掉了，
对，
到处找找不到一样的，那就从下摆这个地方把它拆一个下来，把它扣上了，是，所以老爸。他这个其实他后面讲的两个哈，我都能体会啊，因为那个时候看老妈他们做衣服。可是这个酒呢，咱们中国有说这个旧瓶装新酒，那为什么这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的皮袋里头呢？
那这个 酒瓶是玻璃的哈，或者瓷器、陶器的，
对，
那它不会有这个是久了不会有那个腐啊，会腐氧化那种作用嘛。
对，
那皮带不一样啊，它久了哈，它自然的那里面那个就会胀，后来就都
松了，
跟原来来比啊，就比较薄了。
哦，
就像我们胃被撑大了一点一样，跟穿孔一样道理。那酒它有发酵的力量呢？
哦，
新的东西有发酵的力量。
哦，就会膨胀它，再把它越膨胀，它承受不了了，它就破了。
你觉得新的东西是不是有承受力量啊？我讲故事你们听听看啊。
嗯。
那有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吃日本料理哈。
嗯。
日本料理说先当然都是毛豆。
对，
毛豆是很大，一挤它就出来了。
嗯。
他就在挤的，就往嘴巴挤着吃，不小心呢，嘣就挤到后面去。
嗯。
后面一个女的就坐
在打到人家头，
打到人家头发里面，一摸哎不见了，因为他到里面去了，因为到里面去了，这个老爸就过去给他道歉了，
嗯，
瞪着女的，这小孩子一样，那小孩子以后就不敢玩这个游戏了，
嗯，
等他长大了恋爱了，啊，到你们那个时候时期了，又出现一个问题的，他把这故事就讲给女朋友听，
嗯，
女朋友听得很高兴啊，看就哪个毛豆就拿来
玩，
挤得到他鼻子上的，他就火大了，
嗯。
拍一拍就走了，
嗯，生气了。
哎，意思是我跟你这样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那时候年轻气盛，
嗯
啊，就会这样子的。
哎，老爸，
那这个就膨胀啊，啊，
嗯，
自我膨胀的时候，那后果是怎么样？
嗯，
后来老爸知道这件事情，就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毛豆后来变成什么？”
毛豆啊，
毛豆它煮熟了就到最后慢慢朽掉
了。不是，老爸说毛豆
长
大以后变成什么？
变老婆
啊，黄豆，就这么讲，大
豆，黄
豆，
哎，对，大
豆啊，
嗯。
那么老爸就种一个，原本种一个大豆的这个，让它长大，长大的那快长大快成熟的时候，老爸生病了，
嗯，
就在病榻上面呢，就叫他说：“哎，你把那个豆荚。”
拿来，
你打开看看，
嗯，
你挤挤看，这一挤的话呢，这豆角不会往豆子不会往上跑啊，
嗯
啊，不会滑了，这就掉下来了，
嗯，
他跟他讲说，你看这么小，毛豆是那么大，就是说你在成长中间是自我膨胀，膨胀的很厉害，
嗯
啊，
嗯，
到了成熟的时候呢，它自然结实。结结实实的，
嗯嗯，
那就谦虚，他就打开就落下来，不会，你一压力就会崩就出走，
嗯，
那年轻人呢，动不动骂他两句就出走，就个挤一下，一受有压力，
受不了了，
好了，
嗯，
对不对？不会，好像脚踏实地的，啊，那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哎，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就有一个膨胀期，啊，新酒。它在发酵中间就发生有力量，
对，
就像跟毛豆一样的，
嗯，
啊，你到了成熟了，稳定下来，那就越沉越香，
嗯，
那段阶段的时候，它已经变成黄豆了，啊，它扎实了，
哦，就是人在成熟以后总是会比较谦虚一些的，
嗯。
其实刚才老爸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小姐会说：“哦，原来哟，哦，我就记得我妈说有一次她去吃日本料理回来，被人家那个毛豆挤到，可是摸不到，回去哦掉到后面衣服里面去。原来就是你老爸哦，这么迷糊，有迷糊老爸一定也有迷糊儿子，以后我不要和你在一起了。
”哎呦，你把故事想到哪儿去了？
这戏剧的延伸呢，啊？
不过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不知道，
嗯，
黄豆的前身是
毛豆，
对不对？而且没有想到说黄豆基本上已经很小个了嘛，
嗯，
那毛豆还那么大个。其实，老爸刚讲的，我倒想起来，嗯，圣经上有很多的事情啊，
嗯，
我们还真不能很矮板的去解释它，
嗯。
我记得圣经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是耶稣呢到那个，到那个西买跟谁呀，啊，他们的家去，
嗯，
后来呢看到他的岳父，
对，
哎，不岳母生病
应该起来，
那个是谁啊，西满跟谁啊，哦，西满跟安德的家，
嗯，
后来呢西满的岳母呢他就生病啦，
嗯，
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就帮他治病嘛，然后他好了起来以后就服侍他们，
嗯，
我记得有一次做那个读经分享的时候啊，
嗯，
那有一个教友就讲说，哎，这耶稣很过分呢，人家病才刚好，
嗯，
为什么不让人家休息一天？那感觉好像是对的啊，哦，
嗯，
就说，
嗯，
哎，真的嘛？你看这群男人真是恶劣，
嗯，
对不对？人家病才刚好呀，他们讲说 不是这个意思。后来神父，我们大家哈哈大笑以后，神父就讲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治人，无论是心或者是生理上的病，一定是完全好，百分之百的好，
不会说不要不需要
不需要再休息了，哎，
没有恢复期的，
不需要恢复期了。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光去看圣经啊，哎，就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人的想法跟人的那种很狭隘的解释啊，其实有时候是需要修正，所以我们也不用管他信不信。
老爸他在这段福音里头说到说，贺喜的客人怎么能在新郎还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呢？那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新郎所指的是不是耶稣他自己？
自己。
那他所谓的贺喜的客人是他跟随他的这些
门
徒。
门徒，对对。
哦，那要进食哦，那这样子我就想到了，在周五的时候是耶稣被他这个新郎走的时候，所以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要守大斋，
小
就从
小斋，
那都是从那个从这样演变而来的嘛。
对，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为什么他要用新娘要用婚结婚的那个
习俗
来做比喻？
这个我们在感恩祭的时候也经常讲，是一个盛宴嘛，好，那在耶稣他很多的故事里面哈，都有新郎跟新娘。
为什么？
为什么啊？那个是个喜庆啊。
喜庆，在我们如果在民俗上来讲啊，
它是一种结合，
寿宴也是
喜
庆啊，更难得的喜庆啊，对，做生日的时候。
哦，做寿的时候，
生孩子也是喜庆啊。对，
我是觉得他这其中是一个，因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结合。那如果说把这个结合的方式移植到这个天主跟人之间的话，这就是一种结合。所以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修女，她说我明天要结婚了。我说啊，修女怎么能结婚？不是，我要和天主结婚了。她要去发终身愿了。所以她说她要跟天主结婚了。那她这个所谓的结婚，我觉得它是一种结合。那用结合来解释它是不是对的？
好，我们用中国的文字来解释啊。所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最常讲的说平安喜乐，
对，
的喜是我们最要追求的。只有结婚呢，是双倍的喜，双喜
临门
一
击
啊。所以您讲的呢，没错啊。是最大的喜宴，它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嘛，但是我们这个推想去讲的时候，哎，当时天主造亚当的时候，还做夏娃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你们两个人要结为一体，那么结合为一体为什么？因为这他是女的是呢，肉中肉，骨中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这里去开先想说，哎，那什么东西的结合最美满，最不可分离？因为天主教里面就绝对禁止有什么
离婚，
不可以分离。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合为一体的，既然一体就不可分离的啊。那么所以用这个婚姻的匹配比试呢，是跟创世纪里面这个句话有关系，把它连起来想。
可是老爸，按照现在的这种生活啊，按照现代人的这种，这离婚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现在高，
那我们教会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弟兄姐妹呢？
这个现在真的来讲说，不只是婚姻的问题啊。那我们来讲说，我们教会对婚姻的问题是顾虑到什么？一个家庭的完整跟子女的教育，后一代的正常的人，现在你看看是在小孩子上面面临的三个问题啊，一个是隔代教育，父母亲太忙，由祖父母来教，隔代教育，另外一种呢就是单亲教育，还有呢一些那些我们现在这个婚姻的扩大世界性的婚姻的时候呢，那些外劳婚姻的
外地新外地新郎，
那么现在在教育的基层呢，就发现这三个问题还是那都需要人去帮助的。
那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像也有类似这种组织在帮助这些外籍新娘跟她的家庭的，替他们解决问题的。
他老爸讲的这三种教会都有这样的组织在协助他们啊。只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教会现在 对于社会的整个变化，像婚姻方面呢，或者是同性恋的问题啊，其实都还不是蛮明显的耶。当然我们主张说不要分离啊，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教会的法庭来协助某一部分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但是在一般的地方教会里面啊，就是我们教堂里面啊，大家好像还不太能够接受，比方说同性恋者啦或什么，好像对这一部分的接受度我觉得还是比较低耶。
所以啊，像什么在世界都市混浊的乱流中间，我们只有一股清流，而且清流的力量又很薄弱，真的来讲说现在教会的力量啊，就是说我们讲进教堂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到野外去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说好一点呢，人用自然方式去回归天主，就是本来是转到自然，就要你来啊，整部圣经就在自然界里面的，你去探讨嘛。但是回归自然以后，他又不去探讨跟天主接近的方式，是不是？那只好怎么讲？我们去宣导，去劝，劝和不劝离，都是用这种方式，但这都是消极的。因为真正走进来的婚姻的认识说，我们参加过很多婚礼，比来比去还是我们天主教的婚礼最隆重，那现在基督教的分配婚礼的时候呢，很活泼啊，因为他们的牧师之上的一个不是一个主持圣配的那个主角，他只是在旁边协助的，
或者他只是一个致辞的人，
上面都年轻的那个很活力很活跃很什么啊，很坦坦的爱的誓言是由自己发出来讲的啊。那么现在婚姻的进步已经到比较大的，在我们传统里面也开始什么父母亲推到两边去的啊，那新郎新娘开始自己
由他去主导，
感恩献花，对父母献花，感恩敬酒，这波慢慢输入的，时代在转变，制度在转变啊，那一次人心的价值观在转变，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来讲说，我们静下来做的时候呢，就会回想到说，我们的婚姻圣杯是绝对正确，是好的一个制度啊。你太轻率了，那当然中间因为认识不够嘛，所以现在前几天我到一个读书会里面去的，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像我们这种年纪的赞成不赞成四分的问题，
四分，
他说他的孩子才16岁，你就问了说他是赞成4分，免得将来的话呢
后悔
啊，他说我做父母就不知道该怎么解答这个问题，那这是这些问题是我们那个时代不会的，现在都冒出来了，那个是比如讲说真的讲我们同性恋的问题，男不男女不女的，完全违背了我们这个，违背了什么？
自然，
违背自然，违背了男女的，那这真的来讲是说结合的问题，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讲的话呢，那个人性跟物性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那我们再讲一个问题，曾经有人问我说，人跟动物区别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如果以现在社会的乱象来看，
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动就是物
啊，那只性的问题嘛，啊，动物有性，人有性嘛，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但我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人的跟动物不同的，人会有信仰，动物没有信仰。对不对？那既然有信仰，遵照信仰的路去走，那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解决。那当时说，因为现在的信仰中间，信仰的主流啊，跟信仰的一种另外一种信仰，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讲说，不能完全讲的是邪教，其实主题不正确的一种信仰，会影响嘛？是很多用圣经立的另外一种教派，是像韩国什么那种的教派。圣经用的一样，但是以他自己做教主的那种身份
去解释这个圣经的内容，
人的意见参加太多了， 啊，分配的问题的话，由他抽签的，由他什么方式的，乱了制度了。
嗯，
说乱世就乱制度，那就是说魔鬼借着圣人圣心，啊，
嗯，
甚至圣经，
嗯，
伪装他穿起来道袍的，比我们的神父
还
要算神父的那种感觉，以假乱真嘛。
这就让我想起来啊，其实现在坊间非常流行所谓星座啦啊，
嗯
哦，算命啦啊，嗯哦，等等，那会让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越混乱的时代，这一类的东西它会越盛行？
越多，
嗯，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仰的时候，自己没有一个中心的目标，什么说你就跟着什么做，啊，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是讲神鬼的事情特别多。
嗯嗯，
鬼怪看
电视节目里面好多好多，
都是这样子。那这个社会整个受污染了嘛？啊，那那这东西容易人容易脆弱，因为脆弱所以容易受骗呢。
嗯
啊，人又贪尽力，好像信仰我祈祷了半天没有马上回响，我今天去求什么的话，哎，马上就给我一个答案了，那开始。
嗯，
是因为我们人心的封闭，哈，不容易听到天主的声音。
其实我是觉得啊，
嗯，
现在的人太过于讲究所谓的自由了，
对，
啊，什么都是自由，什么都是自由的结果呢，越来越自由的结果，他就不愿意受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所谓诫命啦，或者是像这个十诫啦、四规啦等等的约束。所以就像老爸刚才讲，他们就回归自然了。我们回归自然呢，我们去向自然界去，因为老爸也讲，整部的圣经就是在自然界发展的，他们就回归自然的结果，不受任何约束的结果，就没有了一条路可循，所以就四分五裂，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因此就产生了像刚才老八说的，在其他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一些啊，借圣经之名所成的各种教会的形式，那完全都是由人来解释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那不这又要发生像宗教革命那时候的再次的宗教革命了吗？
嗯，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讲了自以为主，自以为主。
啊，
会犯这个毛病，
自己以为
自己以为我是主，我是主啊，这样的，这主见太多了，真的就主观不客观。为什么他讲我们要客观客观呢？
嗯
啊，你要站在退一步去看，
嗯，
我们这个世界啊，退一步去检讨我们的信仰，
嗯
啊，如果一直在这件太近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迷失自己内心，连自己内心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个就让我想到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你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些人真的很有趣哦，他满口都是圣经。
嗯，对对对对对。
啊，哦，每一个经文他都会背。
很熟嘛，
但是行为都很奇怪，他行为不是圣经。但是有些人呢，他完全不懂经文。
嗯。
但是他待人谦恭有礼，满心喜悦。
对。
老爸这两种人哦，其实，我看了都不太正常。
对呀，啊，在中国我们有讲话，我们的国后革命之前是什么？啊，
国
后
革命之前，啊，
后来他就讲提倡什么？
嗯，
知难行易。
知难行易，
以前是
要知行合一，
以前是，
以
前是
知
易
行
难，
对，
啊，是一种的知易行难，
嗯，
啊，一种知难行
易，知难行易，对。
那我们现在真的要什么？要知行
合一。
你要懂得圣经，还要去做，所以用圣经去做，
嗯，对，
不是光背圣经，也不是说
完全不
懂，
不行，
反正我照着对的做就对了，管他圣经不圣经的。可是老爸，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福音里面哈，讲到了一个这个要禁食，为什么说这个新郎跟禁食有什么关系？客人为什么要禁食呢？
嗯。他今天圣经所讲的是说，因为那一天是禁食的日子
啊，
啊，
那天是禁食的日子，嗯，哦，对，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正在禁食，
禁食，那耶稣呢准许他们去吃，
那他们为什么要禁
食？
是什么样的一种风俗？
因为新郎还在啊，
不是新郎还在，这因为这你要讲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背景的，因为
哦，有关系，
就是有关苦难的问题了，
啊，
那么这个是禁食的原因，就是说世事苦日的起。起源嘛，哈，
对。
那我们先来讲说他为什么要禁食，因为他就是那个多默所讲的，就是那时候是一种感恩的啊，纪念的，那个一个仪式的开始的。那禁食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受苦数，啊，才能够 跟天主沟通的。
哦，那就好像跟中国古时候的这个皇帝要祭天之前需要斋戒沐浴，然后这个敬三生敬女色之后，他才能够去祭天了。
啊，你看，就是比如讲嘛，说大卫、大卫王跟那个色巴所斯的儿子得病的时候，是、他就是要禁食。
哦，象征自己的诚心这个样子。啊、
那你看那个尼尼微城的时候，他也是呢，穿苦衣禁食，祈祷。那禁食就表示说我们把内心空出来。
把这个吃东西的位置吧、挪开。
这个空出来是那表示我要先用苦难的心来求你嘛。你这个是残莽、这个肥力的时候的话，
脑满肠肥。
没有那个怎么讲，就是表现不出来你有苦难我来救。禁食真的表现我真空了。虚空自己，我是苦难的。那我们晓得食对人最重要啊。
对，
所以天父造万物的时候，就制造万物是给你吃的。当你都不吃的时候呢，就表示不是拒绝天主，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放空了啊。我来哀求，这禁食是等于说是跟天主沟通的一条道路。
讲到现代人啊，那是苦肉计。就跟古时候在中国的叫花子要去要钱拿砖头砸自己的胸口一样啊，然后跟天主说，你看我都饿得都没力气说话了，你还不答应我。哎，人有的时候很坏。
你如果讲说博人的同情也是博天主的同情。
对啊，你我都没吃饭，我饿得都没力气了。
当我们最卑弱最需要他的时候呢，那他最无奈的时候，你看软弱无奈的时候求天主的禁食意义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眼光来看，禁食是医疗的。
健康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断食
每个礼拜要一次，
对，要有一次，
要一次这样。那就说，不管怎么样讲哈，就是说，一种是跟天主沟通，
对。
现在来看，禁食是爱护你自己，爱护你自己就是爱护天主创造你的人。
哦，所以老爸，其实从你刚刚讲的话，然后我们来看哦，我们教会还蛮进步的呢，每个礼拜呢，有一天是让我们。不要吃肉类的话，那可以让身体的负担减轻一点，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啊，或者鱼类啊，可能会让你心整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啊什么那些都能够获得一个扫地的机会。
对对对，这个其实像刚才丽莎说的这个整个的来讲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禁食是站在身心灵这三方面啊，尤其人在饥饿的时候，我不知道老爸你有没有这种体验，人在饿的时候啊，那脑筋呢、动得特别快，你不管想去找吃的呀、或者想什么主意
呀、
他动得特别快。
我跟他不一样，我都饿昏了，连脑袋都没了。他一定是太胖，所以饿的时候动得快。
一种真的是讲说，因为你油太多了，饿一下的清一清的话，是了清虚清
更清楚
了，清楚
了、对，
那就是多默这个类型的。
那如果说过的超越了啊，那怎么办呢？
那就
昏倒了。
那你饿太久了嘛？
昏，那真的讲像是昏了、所以我们孔子还讲扣其两端啊，这两个极端都不要，
都不要
再到中庸。
对，所以他只是叫我们这个禁食，他不是说叫我们。全部他
绝食，
他这禁食是一部分东西不要吃哈，这一类那一类那也不要吃，其他的你还是可以吃的嘛。那像我们守小斋的时候，除了肉不能吃外，别的还是能吃嘛。
对，所以呢，像我们在教堂用餐的时候啊，那礼拜五的话呢，好棒啊，我们厨师呢绝不煮肉，但是呢，一定会有鱼啦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弥补你。
不是那个四只脚的东西就对了。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很多外教朋友常很讶异说。
你们礼拜五在吃素呀？
他就说他你们吃素啊？我说吃素啊，我们也不尽然。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可以吃鱼类，然后他就很不屑说什么你们还可以吃鱼？
不准吃肉还可以吃鱼？
对，
他
所以他就觉得
鱼也是一种肉。对，如果我是天主碰到这种人哈，苦肉计想骗我答应你。不要，你再饿三天再来。
然后你看他一下就成天主，
这自以为主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自以为主。
这种的人哈，因为自以为主，是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周围的人会越来越离你。因为你太自以为主了。
可是多莫只是开玩笑的啦。
对，我就在开玩笑，就我们要点他一下。
所以我们的天主他绝对不会像我有这种像我这种想法的。他就说啊，好好好好，我可怜你，你的祈求我答应。
天主的心啊，是最柔软而且最仁慈的。所以啊，其实有一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说你要什么。你就求吧，求他一定会给，
他一定会给。哎，真的，这丽莎说的这句话太好了，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好好求求天主了，
给你一点红烧肉吃。是
不是？这不可以告诉你，我只可以跟老爸说。好了，今天也非常谢谢老爸对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福音里头的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带到一个比较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呢，不再是那么狭隘了哈。
而且我还知道呢，真的你真要补衣服啊，旧衣服还真的不能用新
布
去补，还得找跟他一样的布呢。
好，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第八主日的主题啊，当然是讲说跟信男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就是说我们跟主在一起都一定要用喜乐的心跟他在一起哈。那个是，但是呢，他再讲说，后面也讲，当信男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进食，那就是说，慢慢的我们要面临到了啊，要进食的时候，那就是说下一个主日。我们预告就开始四旬期的时候，那就开始接着这个来讲了。啊，圣经的安排是很有意义的啊，先告诉你不能进食，再告诉你要怎么样进食的，这是一个预告啊。其实进食对我们来讲呢是有真的好处啊，一个就是虚空我们的心啊，一个呢虚空我们的肠胃。那么不管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将来灵魂的祈求。表现出我们的诚意，都是跟天主沟通的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进食，那我们能够自我反省，借机会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浪费，我是不是过分的那个是糟蹋天主给我们的那些恩惠啊，这些都是借着机会的，我们可以冷静的思考。